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普通话讲的比较普通的，希望大家见谅。我在这个主恩堂新主受洗，大概20多年前，这个是我属灵的家，所以在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也有过几次感动，流泪。其实流泪可能不但是感动，可能是我过去一年，我也觉得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软弱啊，就经常流泪，因为可能我们在经历一个过程，在我们去年去到甘露寺一家人去，刚刚开始新的生活，我们感受到神很温柔体贴的带领也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去到甘露寺去服侍。我们之前是在国内青岛市，已经大概10年的时间在那边服侍但是就是在这边预备的时候，其实已经忘记了在青岛刚刚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但是因为开始重新回想我们这个经历所以呢就想到，其实刚刚在青岛开始也是挺多的困难面对很多的这个挑战，但是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想分享的就是一些神的祝福，神的带领，已经忘记了很多的挑战。相信就是我们这样的经历也是神的带领，可能以后已经我们也不会记得很多的困难，就好像很多我们的移民一样很多时候刚刚来的很多的经历可能会感觉很多不适应很多的困难，就好像我们现在一样，但是回想起来就只有感恩，因为神很多的恩典，很多的祝福给我们我刚才说很多的眼泪可能过去一个月特别的多，因为有过一个消息，就是一个月前我在以前服侍的一个单位也是基督教的机构收到一个消息，一个很大的噩耗，就是有一个同工他自杀身亡，他也是一个很成熟的同工，但是对我来说非常大的打击我很低沉，很抑郁有差不多2个周不能睡觉，我要自己去找帮忙但是就在这个经历当中神很温柔体贴，刚才我说神很温柔体贴，就是在这个经历当中，我有一个之前在青岛的弟兄，一个同工他是我一个伙伴，一个门徒，我们一起服侍很多年，我一直在支援他，又不敢太近但是就一直在远方慢慢的去支援他他其实他写了这封信给我是鼓励我也是希望让我知道我在他的身上生命里面留下的痕迹，但是其实说真这个时间确实是久了一点，因为我离开了青岛已经一年多他才写，我其实我觉得有点生他气，但是神有他的时间就是因为碰巧我在这个最需要人家鼓励的时候他写了这封信给我如果有 PowerPoint 可以看看他的面孔这个是那个年轻人我刚刚去的时候他是还是一个年轻人吧，有点不成熟但是现在我看着他结婚生孩子，有2个孩子现在他已经是一个青少年工作者，牧养孩子，牧养一些的年轻人，其实在神里面我看到他，看到这个时间，看到过去很多的 有些的事情吧。其实我刚刚去到青岛的时候，跟他一起同工，他在那个团契里面服侍，他曾经跟我说，指着我说，你根本就不委身。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没有每周去到他的这个团契里面去服侍，因为当时我刚刚去啊，我有三个孩子，也是有很多一些的理由不能每周去。但是他可能只要看到我是一个，哎呀，可以帮助他、帮助团契的一个帮手啊，所以当时我也经历过他的攻击哈，有他的不理解，可能有些的抱怨。对我来说也是很困难啊，有些挣扎。但是回头看到他今天对我的评价啊，其实对我有一个很大的意义。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流泪撒种啊，可以看到欢呼收割，可能不是我们自己收割啊，但是看到神自己的国啊，他自己的仆人按着他的时间，按着他的这个计划来完成，这也是挺好的。很久很久啊，那个撒旦的手段，他惯用的手段就是要挑起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纷争误解，就来停止神的这个使命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希望呢，看着今天的经文，尼希米书第五章。我们从这个尼希米的故事看看，当神的使命遇到一些内部的矛盾、难处、攻击的时候，怀着使命的这个服侍人的谦卑的仆人领袖尼希米，他会怎么样去处理啊？我们尝试去看一看这段的经文。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先来一个，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首先赞美，因为你是有很多好处预备给我们。你从开始之前已经决定了要祝福我们所有的人。你差了你的儿子来到世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福祉来受死。你知道我们可以称你为天父，我们在地上也有圣灵来保守，在耶稣的带领之下，你说天国已经光临降临，但是还没来。但是我们有这个把握，知道神有一天这些都地上所有的劳苦愁烦、所有的纷争、所有的受伤眼泪都会过去。神你有这个应许给我们，我们就带着这个盼望来到你的面前，求神的灵把你的话语打开给我们，对我们说话，奉耶稣名求，阿们。在我们看这个尼希米书第五章之前，我们也想看一看它的背景啊，这个尼希米书的背景。在公元前606年，主允许巴比伦人进入耶路撒冷，开始来去攻击这个神的仆人敬拜神的地方。其实神在之前已经发出了很多的这个叫什么 warning 啊，这警告，叫他们远离他的这个罪行，但是他们没有听神的话，所以呢，神把他们的国都灭亡。当时候他有一整代的人被掳到巴比伦，大概有700多公里以外，就是当他们被掳的那一代，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家是怎么样。在大概540年那个马代波斯的王国把巴比伦灭了。当时候神借着他们那个波斯的王 叫 Cyrus， 他呢就可以允许那些犹太人回去他们的老家去建圣殿。当时候有五万的这些的人回到他们的家来重建圣殿，但是他们回到家里面呢，就只是建了圣殿的地基，就没有建好圣殿。知道为什么吗？他们是忙着要建自己的家园嘛，那自己都没有家，怎么建圣殿？所以他们大概20年之后才把这个圣殿建起来。但是呢，有些老一辈的一些的人，他们见过所罗门的圣殿，他见到圣殿，是不是好高兴？不知道，高兴不高兴？他不高兴，因为他看到这个圣殿，比对以前的所罗门的圣殿差好远好远。他们不但是不高兴，而且哭起来了，因为他觉得神的荣耀不见了。在这个时候，他这个城墙还没建好，所以城墙也没有，那边的人很不安全，经常被人家攻击偷东西抢东西。然后他们也是还在经历一个这个动荡，没有那个神的荣耀的时刻。在这个时候，神对于一个当时候的一个远在巴比伦现在是波斯王国的一个年轻人发出一个邀请。他对耶利米，尼西米不是耶利米，对不起，他说尼西米发出这个邀请，给他看见这个他本国他们的一个苦难的故事，他心动了，他回应神的呼召，但是他没有实际的行动，他在心里面默默的祷告。就在他非常，刚才说我们经常哭嘛，他可能也是经常哭，就是被王看见了他王一看见，喂，你说为什么你经常哭当时候可能哭要杀头了，因为在王面前哭但是他神很怜悯他王怜悯了他，他给他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就是他的故乡，他圣殿殿的故乡，去重建他的城墙。不但如此，这个国王给他一个这个省长的名分，就是给他 OK， 现在你回去，你就是那个地方的省长，你带着皇的祝福，带着我的材料财宝各方面的资源回去建城墙。如果是你是一个这样的省长，回到耶路撒冷会做什么？开记者招待会了，对吗？会告诉大家我就是省长了，对吗？但是耶利米没有这样做，他默默地为这个城市来祷告，走到外面去慢慢地观察，到处的去看看民生各方面的事情。当然他看到的可能比他以往听到的想象的要苦很多，可能要难很多，但是神给他一个意象，他知道这个是对的事情，他要去做。所以他召集起老百姓，我们那他说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意象，要重建耶路撒冷，也且给他们听到上帝给他的这个所做的一切，就是王怎么样听他的，怎么样差派他来到这里做省长的，带众同心一起一呼百应，大家都很努力，很想去为这个神的工作，这个工程来献上自己的一份。在这里的城里面的，在城外面的老百姓都因为这个神的工作来到这里，来付出他的牺牲，他的这些精力，他的时间，他的资源，来完成神的工作。看似很像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环境但是等等 但是呢，在这个很美好的光景底下，就是好像好多的这个工程已经开展了，但是当然每一个政府都有什么，都有那个反对党啊，反对党，反对党呢就来了，就说那个尼希米哈，他只是顾着顾念这个耶路撒冷，其他省的地方呢就没有顾了，所以呢攻击他们，嘲笑他们的工程啊做得那么差，什么什么，就晚间呢就去攻击他们的人啊，嘲笑他们，就是说他这里不行，那里没用啊，就好像现在的报纸一样啊，不停的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但是看看他这样，哇、哦，越吵越威胁他，好像又他们就越努力啊，越好像越团结。他们后来就要挟他们，好、哦，你再这样做，我派人来杀你们，我派这些什么古惑仔啊，什么那些来去杀你啊，他们就很害怕啊。那圣经里面说什么？说耶稣说。你在世上会有苦难，对吗？有苦难，所以他们知道有苦难的时候，外在的要那个威胁来的时候会怎么样？会让我们弟兄姊妹更团结。他们开始拿起武装，互相的去看顾，就是有一些的在去努力做工程，另外一些拿去可能不知道啊，拿着那个武器，可能他们没有什么武器，就可能拿一个种田的东西哈、啊，来去保护。外面的压力越大，里面这个团结就越团结，这样互相的照顾啊，保护彼此，就好像非常的一个美好的图画啊，这个非常美好的图画。这个是暂时为止哈、啊，讲到 chapter 4，就是第四章啊。所以今天呢 ，chapter 5啊，第五章开始，画风一转啊，好像刚才的那种很和谐，互相支持，互相就是很多这个很多远景，很多盼望的一个时间。就来到一个很大的转变，很大的转变。这个转变呢，就是会其实情况不太乐观啊。是撒旦的是一个阴谋哈、啊，一个撒旦非常大的阴谋。这个阴谋是什么呢？就是其实你和我可能都会有经历过，这个是撒旦最常用的一个手段。就是用我们内部的矛盾、内部的斗争、内部的不和谐、彼此的猜疑、不信任，来攻击，来去制造这个矛盾，让神的使命完全的停止。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些，但是这里就正在发生这件事情。这个是非常丑陋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不应该是发生在上帝的子民当中呢，对吧？他们都是彼此相爱，刚才就说了啊，他们都是非常团结啊，对付外敌是很好的。但是一说到自己人呢，就难了啊！一说到自己人呢，就有纷争，因为他分立了群体。孤立了上帝的子民，而且一一的把他分离，一一的击破。我们进到我们看到那个第五章的第一个部分，这个开始的时候，他们讲到一些弟兄姊妹生活很困难，他们所以抱怨，所以投诉了，抱怨了。其实他们是压上了他生命的一切来去回应神的呼召嘛。他来到这里是参与一个神的使命吗？所以呢，他其实生活上面经历的困难，但是他有没有就是好像这里问政府拿州籍，他没有， 他把他的所有的就押上了，押上了他的田地、葡萄园。刚才说的，就是拿了这些来借一点钱，这一点钱呢，拿到他过了这段时间就可以再回去在种田生活。只是他想在这段时间去参与在神的工作里面，其实是一片的这个良好的愿望。但是呢，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啊，就是这个在第三节里面说到了，他就是刚刚经历一个饥荒啊，刚刚经历一个饥荒，所以他这些人数很多的家庭根本就是只能够押上他的田地来去换一点仅仅足够他们吃的东西。但是问题就来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他们把这些押上了啊，可能要被人家把那个这 foreclosure 我不知道什么，就把他的田充公了，拿走了。因为你说你这个抵押嘛，你不能给我们还那个利息，我就把你的那个田拿走了。这个最大的问题是，拿走他的田的人竟然是什么敌人？是不是敌人？竟然是他们的弟兄姊妹啊，竟然是犹太人。所以他在这里呢就很，就是很矛盾，这个有一点的落差。因为尼希米觉得，喂，你们是犹太人，你知道律法是说什么吗？律法怎么说？律法说啊，《申命记》十五章这里说，在耶和华你神所持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隐着心，攒着手不帮补你啊穷乏的弟兄啊。所以他是有律法去教导他们要去帮忙他的这个有困难的弟兄的嘛，啊，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什么呢？他们的女儿，他们很多人，啊，或者是儿女吧，被卖做奴隶，卖给外邦人呢，做奴隶，无力挽救自己的女儿，就奴婢女，啊。其实在这里呢，可能有人做，有没有人做银行呢？可能有朋友做银行啊，就会感觉会为什么？银行当然你借钱要给利息，对吧？这样给利息，但是其实这个不是说这个给不给利息的问题，是他没有帮助他的弟兄，没有帮助他的弟兄，他们在困苦，他的儿女被掳走了。啊，都没有人站出来给他们去帮助啊，这个是可能他想说的。这个在这里呢，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内部的分歧，有很多自私的举动，有很多不金钱的啊一些的很行为，在这个内在的纷争啊，这个互相的猜疑，其实在这个工程里面已经酝酿起来。至少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撒旦是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在教会或者是在基督教的机构里面呢，其实发生动荡的原因可能是就是归咎于他用什么方法嘛，用什么方法来去荣耀神，用什么方法来去做神的使命。通常这个分歧就是，哦，我相信这个是对的，啊，我相信这个是对的，大家都对。撒旦就说，哦，好啊，你们两个都对，但是大家两个打起来。所以我在被神呼召之前，在全职的路上，我大概服侍了20多年嘛，这是最伤害或者是最难啊应付的，也是一个内在的矛盾，特别是在弟兄姊妹当中带来的一些伤害是很难去面对的。我说一个见证啊，我在国内服侍的10年啊，我当时候在一个家庭的教会，几十人很小的一个家庭教会啊，做牧养的工作。 刚刚去的时候，他们还在一个家庭里面，要上楼在一个家庭里面，也不敢做声，要小小声的，不要打扰到邻居啊。但是都有被邻居投诉的时候，一唱起那个敬拜就可能受不了那个啊，就是受不了声，不是受不了那个，但是当时候是一个很小的教会，他们就有一个决定，他们觉得呢想去搬到一个更大的地方，然后更大的地方他不能就是单单用一个人的名义去租啊，所以呢他就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做一个咖啡厅，做一个咖啡厅，那咖啡厅就可以聚会了啊，然后就又可以就是其他的时间可以接待社区里面的人啊。当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可能我就比较保守啊，可能国内那些弟兄姐妹他们很有火，很有劲。我是不太支持这个。我觉得教会如果要做生意，是不是有一点很难去处理的问题啊？可能有些会面对很多的冲突啊、困难啊等等。所以我当时候是反对他们的这个决定的。但是大家都是在国内生活过啊，或者是有亲戚朋友在那边，他们的面子是不是很重要？如果这样说，可能会得罪了人，得罪了他们。那我当时候可能不知道啊，我也是在学习当中。所以呢，有一次他们邀请了我去讲道，到教会讲道。可能他邀请的时候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邀请我去教会讲道。然后当时候的主席预早就打电话给我啊，说哎呀，这个时间来讲道啦，要说什么题目啊等等。那我也很专心去预备。然后到当天呢，他也没有说什么，就是见到我哈，你好，来了。然后呢，就到我们要讲道的时候，就当然主席就说，哎，今天我们开始了今天的讲道。他没有介绍讲员，他说今天讲道开始请讲员上来。然后我就上来了，我就上去了，上去。然后差不多到台前的时候，他就那个主席叫住我，对不起，今天搞错了，不是你讲。然后我说，我拿着奖章，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然后另外一个讲员就慢慢的走上来，然后好像若无其事，没有什么事情发生。那这件事情发生，让我呢，哇，内心挣扎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因为我一方面很相信这个主席是搞错了啊，他真的是哎呀，不好意思，搞错。但是另一方面，我又很觉得没有那么这样做事情的嘛哈，这样没有那么巧，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啊？所以这个是很大的挣扎。其实撒旦的手段差点点就奏效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种自尊心这种的面子都是那么的不堪一击，很容易就受伤了。我们或许会听过有人这样说，我也听过很多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当时候我很热心火热的去服侍的，但是就是因为那个人所以我没有继续了。或者是当时候我在服侍这个教会的主学的，就是因为这个教会什么都不给人家干所以他又没有继续服侍了。其实这些都是很经常会听到，但是结果是他们都被排除在外了，已经不能参与在这个神的这个 工作里面了，经历不到神的这种事工里面的喜乐了，对不对？很感恩哈、啊，后来上帝预备了一个机会，让我跟这个教会的人去复合。这个教会，你猜他那个咖啡厅有没有开成呢？啊，对，很有信心，他是开成了，他开成了，开了，做了好几年啊。然后他们的生意，不知道温哥华这边那个咖啡厅一天卖多少杯的，有没有人大概猜一猜？那十杯算不算多？十杯不算多哈、他们这个咖啡厅就是每天都大概卖十杯，有时候卖两杯，所以他们很困难。他说：“哎，要不要把它关掉呢？”当然我没有说什么，我还是感觉哎呀，你们很困难。但是，当时候。我在另外一个国际学校服侍过啊，有那边教课，然后他们那一年刚刚是在国内做一个全国的一个国际学校的足球联赛，在青岛举行，那很多学校过来啊，很多人啊，有教练、家长啊，好大一堆人啊，然后他就说。有一个这个负责人就说：“哎呀，我知道你跟那个咖啡厅有点联系，要不要邀请他过来为这个联赛提供咖啡啊？”哇，当时候我很感恩啊，我一点苦读都没有啊，我的面子也没有，没关系，我就觉得哇，这个 idea 这个计划好的无比。这个就可以帮助到他们了 就可以帮助到他们，所以我就很快就说，哎，好，做吧，所以就他们就联络起来，就在这个联赛这个比赛里面去提供咖啡。神也很奇妙在两天的联赛，那个天气忽然之间骤降了，降温了大概10度。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冷，然后他们两天的这个联赛就卖了他们一个月的咖啡，然后后来这个他跟国际学校的合作的关系挺好了，他觉得哇他们很好，做得很棒，所以我们介绍他到国际学校里面开了一个店，然后他有一个小妹妹因为他在这个咖啡厅工作。也信了主我们感觉哇，这真的是神工作，神的计划是每一方都顾及，而且都是很完美然后我们之后看见见到这个领袖其中一个咖啡厅的主管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执事，他每次见到我们都重新再提一次这个见证但是其实不但是如此，不但是他愿不愿意接受我们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其实我们跟他这些的教会的领袖同时间都感受到我们是经历过一个的磨练一个的试炼成为一个更深更有内涵的朋友后来这个教会本来是几十人嘛后来这个教会你猜他有多少人是过了1000人的教会过了1000人的教会，他在哪一方面的牧养做得最好呢？你觉得在职场的牧养做得最好，他职场的牧养做得最好，这是我们在外面看的人没办法去明白为什么神会让他们做咖啡厅的但是我们只能用荣耀归给神他们用的方法与重点可能呢会惹来很多的批评很多的不理解， 包括我自己也是啊。但是神就是用这些的过程来去建立弟兄姊妹，也是有他独特的一个使命，一个独特的事工。在基督的身体呢，所有的分裂都是由一些只顾自己利益的人来去造成的。主的门徒会尽量避免这些事情发生，因为耶稣说要我们背起十字架意思是我们生命不再属于我们，我们是属于主的，为他所用的。所以跟随属主的人，慢慢你会发现他好像他很少想自己的他经常想着别人的。为什么？经常想着教会的，经常想着基督的事情。可能就是因为他慢慢的去被耶稣的爱来去感召呼召。但是这是一场持续的征战嘛就是他不需要所有的人都自私嘛，不需要所有的人都为自己想，他只需要有一小部分的人。那撒旦呢，他不能因为就是用口来说要去嘲笑你你就会 give up 你的 faith 嘛，不会因为人家嘲笑你，你就不信主嘛，也不会因为人家逼迫你。好像过往的历史告诉我们，越逼迫这个信仰就越兴旺，越有这个复兴。又不能逼迫你，又不能嘲笑你，那怎么能够攻击你呢？撒旦的手段就是他找到这些里面的一小撮非常小的一个部分，这只顾着自己利益的人，他在这些人手这个心里面动工，来形成分裂来去制造矛盾，来去制造纷争。那我们可能说这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想的，可能身边的朋友会有这样想可能这个问题只是这个教会的问题的那我们到另外一个教会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他们就说这些人这个教会不行，我们到另外一个教会他那个教会就不同了很好又尊重人又这个教会又热心服事人又兴旺，很多很多不同的理由让我们走。但是不久之后，当我们省觉起来，就发现这个其实敌人还在，他们打的架也是一样的，他们看见的问题还是没有走，还是没有离开他们。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敌人，真正的敌人是撒旦，他用的手段是要我们彼此的猜疑，挑起纷争。大家怎么样？睡着了没有？ Okay. 我也睡着了，因为我讲了第三堂，我觉得是不是我讲的东西很闷呢？因为我自己觉得讲了三次好闷。OK， 到底面对外在，现在好像就跟现在的处境差不多。外在有疫情，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逆境，然后内部也有斗争有经常的不和谐的情况出现。怀着使命委身服侍的这个尼西米，他有什么对策这个可能是我们今天非常想去从经文里面得到一些亮光的。首先经文告诉我们尼西米不要紧，尼西米是一位表里一致的一位无可指责的领袖。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因为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慢慢去可以理解到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可能花一点时间来去讲一讲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呢，开始的时候就是第八节，他说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啊，去赎回这些已经卖身给那些外邦人做奴隶的人，他想是尽力的去赎回他们。而且第十五节，他是当官的哈，这当官当然是很多利益嘛，但是他没有好像其他的省长一样，在十五节，没有跟其他的省长一样去谋自己的利益啊，剥削自己的人民，反而他呢，在努力，全身的投入在这个重建的事情上面，他没有。甚至乎他有那些内幕的消息嘛，他知道这个城会重建，大家会做什么？如果知道那个城会重建，就是买房子啦，对吧？买地买房子，他没有啊，他就是这样说啊，他没有预早买入土地获利啊，16节，那反而就是更努力的去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希望把这个城搞得更兴旺，这个地更贵啊，房子更好，大家很好，但我没有利益啊，我一点都没有为自己打算。他是这样的人，哇，有这样的人的吗？不但如此啊，更厉害的就是他每天这个18节啊，每天都预备丰盛的筵食。他的那个丰盛的筵食是什么呢？一头牛，哇，一头牛多少人吃，然后8头羊，还有很多鸡，哇，那么多，他是准备多少人？原来他说那里150人最起码每天在他住客。但这些人是什么呢？就是外邦来的贵宾啊，来探访耶路撒冷的人啊，或者是他本地的这些的老百姓啊，他的这些领袖，他都会邀请他们，而且都预备茅台招待他，15天预备茅台啊，这招待他，就是喝够，吃个够啊，所以他呢就是这样的人，而且12年他做省长，他没有剥削这些人民，也没有拿政府的这些的俸禄啊，就是没有拿过政府的这个资源。反过来，他更把他自己的钱借给那些很有需要的人去帮助他们，款待他们来到吃饭。哇，这个是真的是耶稣啊，是怎么样做到？就是因为有这个人，他说的话啊，之后我们看一看啊，他说的话才有分量，对吧？他以身作则，他可以就是无可指责的去鼓励别人。有一个翻译版，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啊，就是说他当尼希米他知道一些家庭被同胞剥削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有些说他是很愤怒，但是他这里说，他这个是他决定要解决这件事。哇，真的厉害！真的做官是这样的吗？我真的很羡慕这些官啊！做官是要解决这件事的哈、啊。当然，你看到这些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去报官，一般的情况是怎么样？一般的情况，而且报官的时候，就是叫投诉的东西是投诉这些非常有权势的人，非常有钱的人，在这个市里面举足轻重的人，这些无权无势的要投诉这些有权有势的，而且到那个官那个地方去投诉。一般的官为了不想得罪这些权贵，不想得罪这些有威望、有权有势的人，通常的官会怎么样呢？大家都心里有数啊，其实就是可能给他一点钱，对吧？然后就息事宁人啊，不要搞事了啊，再搞事找人打你或者是赖你啊，就是那个，就是把这个事情这样处理掉了。但是你这样看， 尼西米他怎么处理？他决定要解决这件事情，啊，他不但没有把这些事情把这些人打发走，他却斥责民众的首领，斥责他们的官长们啊，他不是闭门斥责他哇，他不能这是不是这样哇？他开一个会有代会啊，这个叫什么 ？Town Hall Meeting 啊，就是开一个这样全城的人都可以来的一个会议，来去指责这些权贵。哇，你看他的面子从哪里放啊？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不是要把他杀掉啊？但是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是看这些的代会，来去把所有的人去指责他们的罪行。为什么他们是罪行呢？我们能看看这个啊。下一章，就是在《申命记》23:19，当时候的律法是这样说的：你借给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都不可生利，啊，都不可取利，不可取利啊！这里《申命记》。所以他是有根据哈，为什么要把他的罪行啊指出来？但是呢，耶利米没有按说，现在我们的省里面的律法是这样，所以你们要这样做啊，好像这个来去压大家哈，如果不做你就要坐牢哈，或者是有什么后果。他没有这样说，在尼西米十一节那个地方呢，他说他劝勉他们啊，哇，那么的有那个这个仆人领袖的风范啊，就是他劝勉他们，他以身作则啊，作则，因为他自己也借很多钱给他的这些贫穷人嘛，去支持他们，所以他说。我劝勉大家也好像我一样的去做。做什么呢？就是做这十一节，将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且所有的钱、粮食、新酒、油，还有利息归还给他们。好，这里大家有没有困难呢？我看的时候有困难。困难在哪里？为什么利息可以还给他们，对吗？因为利息他说啊不能取利，为什么把所有钱都要你借给他的钱都要给他，你借给他的房屋要给他，借给他的这个橄榄园、葡萄园都要把他给了他，对吗？就好像好不合理啊，对吗？是不是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们看看为什么啊？原因呢？可能是他刚才我们看过，就是按照律法，他要去帮助这些贫穷人。好，第一，第二呢？其实他是这些贫穷人，不是因为不检点的生活啊，是他为了神的使命来呢，远道而来，参与神的这个工作嘛。啊，而且他们也不是想呢，他们正在他的计划里面，就是我把这个田地安了，然后借一点钱，我们做完这个工程，因为工程很短的，其实52天嘛，的圣经里面说52天的工程就是2个多月，我觉得我肯定没问题，压了这个啊，借了一点钱，我们去 ，OK， 好像短算啊，短算一样，我们去短算啊，然后回来。但是发觉是不一样啊！发觉因为这里有饥荒，这里碰巧有饥荒，所以他们人多的家庭，吃也没办法吃，所以才会导致于这样的啊。然后也是因为他这个不是说律法，你们要把这些东西给回啊， 把你的钱，把你的田地，把你的屋，全都给他们啊，全都给他的贫穷人。他不是啊，所以不要误会这个，不是说啊你们要给，他是劝勉他们给，对吧？劝勉他们给，而且他是以身作则，作则，哇，以身作则，去劝勉他们去给啊，所以这个是他为什么。为什么他好像不太对劲的理由，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劝勉，不是一个律法。好，当他们呢这些权贵、这些的领袖同意了尼西米啊劝勉他们的这个要求的时候啊，他们竟然同意啊，证明尼西米这个领袖是有很多很大的影响力啊，他们同意了他。但是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啊？为什么尼西米要他在他的这个那个知识面前起誓？在知识面前起誓，就是在神面前起誓吗？就是你答应我的不够，要在知识面前，在神面前再去起誓。再去做一次啊承诺。在这里会不会想到，就是会不会尼西米信不过这些人？有没有想过是不是信不过这些人？可能他们会反口啊，阳奉阴违啊，说一套做一套。他说哎好好好，什么都给，但是呢就回过头来啊自己做自己的。所以他要他才是不是啊？在神面前再重新起誓，是不是这样？啊，可能我们会这样想，我也会这样想。但是实际上，在这个经文里面，可能不是这样的。我们看下去就知道啊。就当他们就是同意了归还之后，他就是啊，尼西米召集了所有的老百姓，包括那些被剥削的啊老百姓。一起出来，在神面前再重新的起誓啊！他们同声的，就是所有的老百姓一起说阿门，阿门什么呢？就是说啊，这个若你不遵守这些承诺，上帝要抖掉哪些不守诺言的人，夺走他的房子与他所拥有的一切，使他一无所有。哇，很严重。很严重啊，所以他们阿们啊，那些被剥削的人最大声阿们啊，对吧？因为是他啊，不关他事。但是不是啊，其实尼西米为什么要大家在知识面前重新起誓？因为他知道敌人不是这些权贵与首领啊，真正的敌人是挑起纷争的撒旦。在希伯来文，其实希伯来文归还的意思其实有回归神、悔改的含义。所以当全会众一起说阿们的时候，其实是阿们，在这个十二节啊，我们必归还，不要向他们索要。其实就好像他们在念刚才我们念的主导文一样，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这个有相同的意思，因为权贵领袖要去免了别人，就是贫穷人的债，但是同样，这些贫穷人也要免去被剥削的人的债，啊，不再纪念他们，剥削他们的债。因为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欠了一笔非常大的债嘛，就是要神来免我们的债，我们才能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嘛，是不是？所以从经文我们看见第一节经文从很多人在抱怨开始，但是在这里就是会众一起同心赞美，一起说阿门结束。但愿弟兄姊妹，当神的使命遇到内部的困难、难阻、矛盾、纷争的时候， 也能像尼希米一样认清敌人，以身作则，以身作则，为无权无势的人发声。但最终的目的是赢回全会众同声的说一声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阿们啊，就是你赦免我们的债，我们也会学像你一样赦免别人的债。我们知道神你预备了最好的啊，很多的福分预备给我们，我们就好像你说要跟随你，先要去忘记自己，去放下自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你有美好的福分在等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放不下自己手上的东西，所以拿不到神你自己的预备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睛，也祝福我们以后一个礼拜的生活，让我们更能够跟随你，学习你的榜样。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